书言归正传，
我父亲在监狱服刑六年整啊，这六年精神的压力、痛苦和折磨是可想而知。他先在北京第一监狱服刑四年，后来又被送到黑龙江省密山县监狱又服刑两年。出狱之后，老伴儿离了婚，剩下了老的老、小的小，他的心情是可想而知。本来狱友们都劝他，虽然你老伴儿走了，你还有儿子，他把希望都寄托到我身上了。没想到我跟王全贵结了婚，王全贵比我大八岁，我又从事了评书这个行业，使我父亲是大失所望，雪上加霜。所以我们爷俩见了面之后，他能不想我吗？但是又恨我，才出现了那种尴尬的局面呢。我曾经不止一次说过，我从小就怕我父亲和母亲，我有一肚子话想说不敢说，在那种情况下我是欲言又止啊，可怎么办呢？我的老祖母从西屋赶到东屋，哭着劝了我爸半天，我父亲是一句话也不说。后来还是我老祖母给我提了个醒，找人给解围。找谁去？找我三舅小圣人王来军。原来我三舅被判刑五年，一直就在黑龙江省密山县服刑，在去年的时候就被释放了。因为他表现得好，也没戴帽子，完全成了自由人。据说他回来之后很快又加入了沈阳市曲艺团。那些茶室的经理们一听小圣人回来了，争先恐后来请他，他就在沈阳北市场董记茶社说书。他跟我母亲差不多呀，鼓槌一响，黄金万两，有了丰厚的收入，很多问题都摆平了。他在沈阳黄四大街租了间房子，我三舅母再加上我大表兄一家人住在一起，倒也活得自在潇洒。当我父亲出狱之后，第一个来看我父亲的就是我三舅，一个是至亲，另外也是好朋友。我三舅觉得我妈跟我爸离了婚，显得有点愧疚，因此对我父亲不止一次的安慰。我三舅的地位在我父亲的心目之中是高尚的，因此他说话有分量。我祖母给我出主意，快去请你三舅来解围，一句话把我点醒啊。我赶紧到了黄四大街，找到了我三舅的家里头。我三舅们一看我来了，是热情款待，问寒问暖。但我三舅是比较内向的人，只是撩起大眼皮的看了看我，很低的声音说了一句：“来了。”啊，我说三舅，您挺好吗？嗯，还行吧。有事儿？你看，什么也不问，先问我有什么事儿。我一边哭着把经过讲述了一遍。我说：“三舅啊，我爸那个人谁的话都不听，唯独听您的话，您得帮着我解解围呀。您说我现在是进退两难，我已经成家立业，同时还有了个女儿，难道因为我父亲不同意，我还能离婚不成吗？”我三舅静静地听着，一句话也没说，待了好半天，他突然站起身子，穿上衣服，冲着我一点手，走，去找你爸去。就这样，我们又回到自己的家里头。我三舅进门之后，看了我父亲一眼，两个人谁也没说话。我三舅脱了衣服坐下，自己给自己倒了一杯水。我站在旁边等着他们说话，能有十分钟谁也没说话。 我父亲呆呆的在那儿坐着，俩眼直视着窗外，好像屋里就是他自己。大约过了有十分钟左右，我三舅先说话了：“永奎啊，哎，事到了现在，不用多说了。我知道你心里头不痛快，你难过，可有什么办法呢？嗯，香桂跟你离了婚，无异于在你心上扎了一刀啊。现在天方回来了。”你对天方的婚姻不满意也可以理解，但是事实归事实啊，想回避也回避不了。咱们说书人常说一句话，叫逆来顺受啊。你说你叫他怎么办？孩子大老远一扑热心来看你，你对他冷若冰霜，这么做有点过分呢 啊。毕竟你们是父子，母子连心，父子天性。你敢说将来你不指着你儿子吗？再者一说了，王权贵那个人不是坏人，现在又成了你的儿媳妇，你不能因为他比天方大八岁就把他拒之门外呀、这呀都是命啊。好不容易咱们从监狱里头出来了，这就是一大幸福。难道你经过劳动和学习，一点经验教训也不吸收吗？现在孩子来了，你们爷儿俩应该好好的唠扯唠扯，拉近一下感情啊。归根结底一句话，怪谁？怪你，怪我，交友不慎，铸成大错，才有今日的结果。你不能把责任全推在别人身上，你说是不是？你看，话是开心锁，别看我三舅是内向的人，不爱说话，但是说出话来极有分量。我父亲一向对我三舅是崇敬的，我三舅的每一句话重若千斤，终于把我父亲给劝动了。我父亲是频频点头，连连叹息：“三哥，既然你这么说，有些事儿我就想通了。但是还有一点，你得给我时间。至于我承认不承认王权贵是我儿媳妇，我得认真考虑考虑。”说到这儿，我父亲回头看了我一眼：“你走吧，回鞍山吧。啊，你听我的信儿。”我一听，心就悬到嗓子眼儿，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。他不接纳他这个儿媳妇，就等于一家人变成了两家人了。我三舅这才说话：“永奎啊，你这么坚持不对呀。方才我没说吗？王权贵是个好人呐，在你家困难的时候，他没少了伸手援助。你怎么就钻着牛角尖了呢？你还考虑个啥呀？”我父亲连连摇头：“三哥，别的话我都听，唯独这件事儿，你得给我时间。你说现在叫我表态接受，我做不到。”说到这儿，我三舅也不往下劝了。他就改变着话题：“那么还有个事儿，咱们摆清楚。田方现在说了评书了，大概你也有耳闻，他成了鞍山曲艺团的小红人了。我就搞不懂，说书有什么不好？过去你我对说书都有看法，现在解放了，艺人的地位提高了，不是下九流了。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呢，你为什么对说书有偏见呢？你忘了本了？要不干说书这一行，你那些年怎么过来的？我看呐，天方走这条路是对了，我们得感谢李庆海够朋友，给孩子指点迷津，走上了一条正路啊。将来他要成了名，对你有哪些不好？ 又把我父亲说的没词儿了。我父亲说：“行行行行，既然他愿意干这行，那我不反对。唯独是王权贵的事儿，我现在还搞不通。”就这样劝来劝去，到了吃晚饭了。我祖母给做了几样菜，我们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。我三舅晚上还要说书，提前就辞行了。他走了，就剩下我们爷儿俩，又显得气氛有些紧张。我心说呀，我不敢说，我也得说，我一定要把这肚子话说出来。哎，别的不提，我就提官司的事儿。到了晚上没事，我问我父亲，我说：“爸，您说您蹲了六年监狱，他到底是为点什么呢？您犯了哪些错？别人说归别人说，您是最了解情况的。这始末缘由究竟是从何而起呀？”一说到这儿，我父亲是火冒三丈啊，气得直拍炕沿。嘿，别提了，怪我瞎了眼了。你还记得吗？你母亲抽大烟跑到天津佟浩如家去了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去接她，也住到佟浩如家里。这个佟浩如就是咱们家的灾星。他说他有个好朋友叫王子明，在国民党的时期做过点事儿，现在解放了，失去了工作。说永奎，你在沈阳路子宽，我把他介绍给你，你帮他找点工作。我还问过佟浩如，这个王子明会什么手艺，他说会熏肉。就这样，我胡了巴涂的就答应了。人生在天地间，无信不立呀。为了朋友，我才结识了王子明。谁知道这个小子是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啊，真名叫佟荣公。结果他犯了案了，也把我卷进去了，我才被判了六年有期徒刑。你三舅说的对呀，不怪天不怨地呀，怨我自己交友不慎，我白活呀我。我在北京西什库13号学习的时候，我还见过佟浩如一面。那天提审，我们俩人同戴一副手铐。佟浩如利用监视的人没注意的时候，跟我低声说了一句话：“永奎啊，我对不起你。”我连理他我也没理他。哦，我又问爸，佟浩如现在怎么样？被判了无期徒刑，该，恶有恶报啊！我现在就是后悔，我为什么那么糊涂，铸成了大错呀！哎，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啊，说什么都没有用了。我又问爸，您怎么同意跟我母亲离婚呢？我父亲一听这火就更大了。他坐起来瞪着眼睛跟我说，我不愿意行吗？我那会儿属于反革命，我没有自由，你妈三番五次到北京逼着我离婚呢，那政府自然是给他做主了，我被迫无奈才签了字。我跟你说呀，打那之后我在监狱里头躺了20多天，后来领导给我做工作，狱友们劝我，才勉强挣扎着起来呀。我是怎么熬过来的？你妈的心可够狠的，到现在我恨得她牙根都痒痒。她走了，她有自由了，可是把咱这个家给毁喽。我一看我父亲真生了气了，劝吧，怎么劝呢？我说爸呀，您呐别想这些事儿了。您讲话了，木已成舟，无法挽回。我母亲有我母亲的难处，由她去吧。我现在能说书了，也能挣俩小钱了，养活你老人家不成问题。如果您没有意见的话， 我搬回沈阳也行，您上鞍山更好，咱家有房子，我就把您养起来，吃饭是绝对没有问题。我父亲听罢冷笑了一声，嗨，收起你那份好心来吧，沈阳是我的故土，故土难离，我哪儿都不去。我呀，过去净受你母亲的气了，现在为了赌这口气，我三弦不弹了。我跟你三舅说好了，我要跟他学习说评书，我要自己养活我自己，一定要混出个样来，叫他看一看。书说简短，我在沈阳陪我父亲住了三天，该说的话也说的不得理了。我父亲一个劲儿的撵我，回家吧，回家吧，你还得去说书，老那么撂着把地就撂凉了，走吧走吧。在第三天头上，我这才离开沈阳返回鞍山。到了鞍山一进门啊，我往那一坐，呆若木鸡，跟泄了气的皮球差不多少。王全贵赶紧扑过来就问我，见着咱爸了吗？
见着了。
咱爸怎么样？
挺好。
你们都说什么来的？我一听他说这话，我气儿也不打一出来，我跟谁撒气去？我指着王全贵说，就因为你，我父亲都气炸了肺了。他跟我说了，什么都好解决，唯独你的事儿不好办，他不承认你是我们家的儿媳妇。王全贵听罢这话，张大了眼睛啊，咱爸真这么说的？
真这么说的？
这么大的事儿我还能骗你吗？王全贵是个急性子，受不了这个。再看他里外屋转了那么两圈，而后打开衣柜，换好了衣服，抱着我女儿惠丽转身就走。我问他，你上哪儿去？
回沈阳。
你上沈阳干什么？你父亲不是说不允许我进入他的家门吗？我非要进去试一试。
怎么？你要跟我父亲去干仗？
不不不不，我怎么能跟他老人家干仗？我要把我一肚子话跟他老人家讲一讲，你就放心吧。王全贵这个人呢，办事情嘁哧咔嚓干净利落，他又是个火爆的脾气，他要认准的事儿，别人劝也不好使。我眼睁睁瞅着他抱着孩子离开了家门。他走了以后，我接着在茶社说书，虽然表面上我表现得很镇静，你不能欺骗观众啊！我认真的卖力说书，但是回到家里，我心跟长了草、开了锅差不多少，一直悬着心，等到沈阳的消息。我在判断着，是否王全贵一进门跟我父亲吵起来了，或者是大打出手。哎呀，这心呐、乱成了一团乱麻呀！等啊等啊，五天之后，王全贵回来了，我一看他的表情是好事，因为他乐着回来了。我马上就问，你看着咱爸了？
看见了。
不看见我能回来吗？说着话他从怀里一伸手，取出一张相片的往桌上一放，你看看这个吧。我一看是王全贵和我父亲的合影。我父亲乐呵呵坐在椅子上，怀里头抱着我女儿惠丽，王全贵站在我父亲的身后，是三口人的合影。王全贵乐着跟我说，我回到家之后不像你说的那么严重，咱爸一开始有点发怒，后来逐渐的有些好转，我把我一肚子话全都说了，父亲认真的听着，后来他也理解了咱们，也理解了我，已经把我接纳了。父亲还说过些天到鞍山来看看咱们家。哎呀，日头从西边出来的，我听完了之后简直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，连日来心里头结的这块冰终于融化了。有道是家和万事兴啊，
不管你有多高的本事，不管你有多大的学问，家庭不和，你将一事无成啊，后院起火了，你还能安心去工作吗？通过他这一说，我心放下了。哎呀，从心里往外感谢我父亲的宽宏大量。果然，没过多少天，王权贵亲自到沈阳跑了一趟，把我父亲接到鞍山。我父亲到家里头一看，我们家挺宽阔，挺亮堂，应有尽有，父亲也挺高兴。我领着他烫了热水澡，在鞍山溜达了一圈，晚上彻夜长谈，哎，家庭的气氛这才融入一体，我的心就更高兴了。我父亲在鞍山仅住了三天，我陪着他拜会了老先生赵玉峰，又看了我的师兄杨天荣。之后我父亲在百忙之中又抽出时间听了我一场书。回到家后我就问爸，您听我说书说的怎么样？当父亲的哪有当面表扬儿子的？父亲只是点了点头，还可以吧。听到这儿，我的心里头就更高兴了。父亲在鞍山住了三天，返回沈阳。打那之后，一场风波这才过去。于是我静下心来，安心说我的书，安心挣我的钱。可是时过不久，社会形势改变，说书艺人开始搞合作化，由过去分散的个体变成了团体专业剧团。